他是做的就他做的。那为什么做什么呢？因为要把一些失土收回来呀。那么这个失土多半是哪里的失土呢？多半约旦河西的，要么就是腓力斯的地，要么就加利那块地，所以大众就把它收回来了。那现在不止如此，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就接着他儿子耶罗波安。那么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一段的话。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呢，你看见就不一样了。到了耶罗波安那个时候，谁出现呢？有另外一个先知出现了。现在你看以利沙过去了，结果神现兴起人呢，兴起了约拿。你看见吗？这个以利沙跟以利亚都是说话的先知，不是写下来的先知。但是约拿是一拜一拜，一面呢神借他说话，另一面呢神借他写了约拿书。但他所说的话，那个预言并没有记载在约拿书里面，所以你清楚吗？所以约拿代表什么呢？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，就告诉我们，现在神说话要进一步了，不错，基本上神说话是借着圣灵微小的话来说，这一点都没有错。但从现在开始，如果要完全彻底完全神旨意的话，你看见神对先知不光是叫他你听见他所说的话，而且现在你看从约拿开始有一个很重大的转弯。那么好，现在我们先问为什么有这个重大转弯呢？我们要问那个时候约拿做了什么事，耶罗波安到底怎么回事。所以耶罗波安所做的，不要忘记，其实是什么呢？还是什么？还是以利沙做的。以利沙这个约阿是不忠心，所以打地只打了三次。所以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呢？意思就是结果在约阿师身上就收回了一部分土地。但如果根据以利沙的整个的计划的话，如果打五六次，那就包括什么？还有两三次他儿子打，就是说耶罗波安打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凡是躲避耶户的，就要为以利沙所杀。他的意思是什么？意思是说那时候神兴起了他们的救主。救主第一个是谁呢？这拯救者，拯救者就是第十三章里讲的拯救者嘛。那第一个是约押师，还有一个是什么呢？耶罗波安。为什么他们拯救者呢？不要忘记，因为那个和什么，和什么的指示有关系，和以利沙的指示有关系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为以利沙所杀，最后神的旨意就完成。为什么完成了呢？因为到了耶罗波安的时候，我们才知道他收回了以色列地，而是约旦河东的。那么然后呢，你仔细看上下文，再对照全本圣经，你才发现说以色列国到了耶罗波安，他就把所有在所罗门那个时候版图是完全的收回来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以色列亡国以后就失去了很多的领土，你看见没？这个以腓力斯人地啊、加特啊什么都失去了，现在呢你看见又得回来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虽然他们不好，结果神就借着约拿说的话，他怎么样？他要说服自己领土。那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耶和华看见以色列人甚是艰苦，无论困住的、自由的都没有了，也无人帮助以色列人。耶和华并没有说要将以色列民从天下屠魔，乃借约押师的儿子耶罗波安拯救他。你看这个儿子，这个耶罗波安是不忠心的、不好的王，但是还是用他。最后什么呢？最后神纪念，神也不将以色列的民从天下涂抹，所以你看见神还是把什么，把他们带回到了什么的时候的样子呢？带回了所罗门那个时候的版图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所有以色列人所失去的领土本来都是迦南美，都神赐给他们，每一寸土地可以买，但是因着他们拜偶像，因着他们失败，一寸一寸的失去，一寸一寸失去，这代表见证慢慢一样一样就失去了。那现在呢，感谢主，借着耶罗波安，借着约拿的这位先知，结果你看神做了一些恢复的事。那么最后呢，你看见最后所有以色列该有的领土通通回到他们自己手里。所以这代表什么？代表神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是要既然这块地是给以色列的，那最后呢，神要把这块地再放在他们手里，叫他们能够经历牛奶与蜜之地。 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这个奶是动物的精华，蜜是植物的精华，所以这个代表生命的精华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神对以色列人的旨意没有废弃，要解的神当初把那块地给他们，神就给他们。所以现在你看见，如果你照着以利亚所受的引导，表面上是微小型，表面上是以利亚更小了，表面上现在神把以利亚从什么，从他里面拯救出来，从他自己里面拯救出来，这是小事。更大的是什么呢？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神现在果然借着以利亚能完成神所要完成。如果那次以利亚求死成功的话，他指的是一次，那一次只是对付了这个巴黎一次，结果没有想到，神如果要对巴黎，神要扭转整个的世界，这是以利亚办不到的。但是因着他顺服神旨意，结果你看见了，最后谁做的？是圣灵做的。所以以利亚也好，以利沙也好，所代表什么？代表圣灵的工作。所以现在你只要肯听那微小的声音。结果最后你没有想到，连大马色都收服了。大马色是什么呢？是可以说是亚兰的首都，这次连大马色都拿回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可以想象到，到了耶路伯安的时候，在所有北国的那个王这个做王的里面，在位置上最久的是耶路伯安，41年，几乎快到了半个世纪。原因很重要，因为神的的确确，你看你借助他到底是个器皿，让以色列人能够再重新能够得着那个迦南美地。那如果你真的知道迦南美地是多丰富，那么如果你支持那个丰富，你当然就长进了，你当然越来越靠近神了。所以这当然是神所期待的。我当然很可惜，你知道人就是经不起祝福，人就是不能够经不起一点的好。当你受逼迫的时候，你很爱主；当神把环境稍微放松、一自由了以后，你看见了。本来呢，如果在逼迫的时候，你爱护儿女也爱主；但是一自由了以后呢，也许只有你爱你儿女就不见了，非常可能。所以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何西阿书？何西阿书是1058页，大概是1058页。你看见第八节啊，那里怎么讲的？你就知道说，最后14年呢，现在是讲到他们收拾了所有的领土，可以说现在回到了什么时代呢？回到大卫的时代。回到了所罗门时代，应该丰衣足食，国势非常的富强，那这个时候应该是很清楚。但是你怎么说呢？第八节，他不知道是我给他五谷新酒和油，又加深他的经营，他却以此供奉巴黎。那弟兄姊妹，不只是拜偶像，而且供奉了巴黎。所以你就知道，当一个人丰衣足食以后，当一个人开始丰富以后，他慢慢就忘记了是神把五谷给我们，心就给我们，油给我们。许多人以为我们有本领了，我们比别人有本事，所以我们钱赚的更多，这都是我的，明白吗？又加深他的经营，他却以此侍奉巴黎。所以很清楚，这是一个光景。还有一个光景，我们看看那个时候他们有多富裕。你看看阿摩斯书，阿摩斯书我们看第看第三章第15节。那虽然只有一节圣经呢，但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多富有那个时候。 okay, 所以很清楚。第一，你看啊，第15节，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。所以你可见他们不只有自己的房屋，还有别墅，有地方是过冬天的，有地方是过夏天的。那如果一个人光有过冬天的地方，还有过夏天的，你就知道说他们多富裕多有钱，明白吗？但是神说我要拆毁过冬和过夏的房屋，还有象牙的房屋。 那么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，已经找到亚哈那个时候的象牙王宫，那一点没有错。那么考古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象牙，那说王宫是没有错。如果是亚哈贵为一国之首，你当然是象牙的，没有错。现在不是，现在一般人有象牙的房屋也必毁灭，高大的房屋都归无有。所以你看呢，就是在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，就是说那个时候他们富裕到一个地步，他慢慢慢慢顺光了就不行了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个原因，从此以后以色列国要被掳到巴比，要被掳到亚述去。那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阿摩斯书？第七章，第十一节，因为阿摩斯如此说，耶和波安必被刀杀，以色列民定被掳去离开本地。所以什么时候神就告诉其先知说，现在没有多久以后，以色列要被掳去离开本地呢？是在什么？是耶路关最后十四年的时候。所以那时候属灵的光景一定是腐败的一个情形，一定是败坏，一定堕落的一个情形。现在神知道他没有要义了，现在神要把他们从那块地把他们吐出去，神要把他们赶到远远的地方去。没有想到从那个时候离开他们家人了，他们再也没回来，这就变成今天的失落的十个支派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现在神什么时候说要把他们赶走呢？很清楚，在阿摩斯的时候，非常清楚。好，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何西阿书第一章，那就是157页。神要和何西阿去娶个淫妇，那他的名字叫歌蔑，结果生了个儿子，那个儿子的名字叫耶斯列。那么大家知道，以色列呢和以色列平原是一个字，以色列呢是以色列平原一个城市，那个时候的一个京城。好了，那么很多故事一定是以色列平原发生的，对不对？因为那是发生的。所以呢，你读第四节，耶和华对何西阿说，给他起名叫以色列，用再过片时，你看吧，这是预言，我必追讨耶户家在以色列杀人流血的罪，这是一个。还有一个，也必使以色列家的国灭绝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就在何西阿书那个时候已经预告说什么呢？预告说以色列国要亡国，要被掳到哪里去？到那日，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，一点都没有错。等到我们读了列王记下十七章的时候，你看亚述上来不是他就到处都去，最后才来到耶路撒冷了。那么最重要的战场当然是耶斯列平原了，结果怎么样呢？我必在耶斯列平原折断以色列的弓。所以很清楚的一个事，现在你读到耶和西阿书，读到阿摩斯书，我们才晓得，不错，一面来讲，那个时候就是神的旨意来说，的的确确以色列人，以色列国从来没有这么繁荣过，从来就没有这么荣耀过，完全试图从他里面完全收回来。为什么呢？没有，不要忘记，凡耶户躲避耶户的为以利沙所杀。那以利沙怎么做这件事呢？以利沙是在约阿施跟耶和华身上做。约阿施呢是打三下，那神以利沙力气要打五六下，所以可见还有两三下是谁呢？是他的儿子做的。所以现在你才晓得说，今天所以今天这个国这个整个领土能收回来是圣灵做的。所以不要忘记，这不光是以利沙做的，这也是以利亚做的，这是在那微小的生命里面来做的，清楚吧？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非常的清楚。那么好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你看见神就兴起了约拿，兴起了何西阿，兴起了阿摩斯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何西阿、阿摩斯跟以利亚、以利沙不同在哪里呢？以利亚、以利沙是说话的先知，没有把所说的话写下来，没有。 真正把神所托给他的话把它写下来的现在是谁呢？是有赫西阿，还有谁呢？还有阿摩斯。